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你，我们要全心把我们的全人住在你的话里面。我们不但爱你，我们也喜乐很欢喜你的爱你的话。主啊，我们也要献身说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爱你的话的门徒。主，你就来成全这一件事，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到我们成为一个非常认真爱读圣经的门徒。主，今天晚上你就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道路，你的旨意。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就是保罗给的五项使徒信的劝勉。五项使徒信的劝勉，为什么，什么原因使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伟大大使徒与仆人？为什么父神要重视用他的儿子人子耶稣基督在世上为他服侍？耶稣从五岁开始的时候，年幼童年时代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学习背圣经，直到30岁那一年他才出来服侍主。换句话说，他有25年的圣经的基础在他的里面。当保罗被神重用的时候，他已经有大概40年，最少40年的圣经根基的背景才去服侍主。为什么把神偏偏用保罗这个使徒来写1/3的整本新约的圣经的话语，都是保罗亲自写的？因为他有最少40年的话语的根基在他的里面。神要用一个人，是要看他的里面有没有话的根基啊，不是有没有灵啊，是有没有话在你的里面。为什么保罗是被神用呢？因为他是降服顺服在话的之下。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26:19的时候，这个押其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呢？如果你再仔细看《使徒行传》26:16-18的时候，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对他说的那一番话。他想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顺服耶稣说过的话。他是那一种人，他是跟着神的话而行的一个基督徒。难怪耶稣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4:4，他说经上记载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上，都要因为有神口里所出来的话而生存。我们今天生存不是靠恩膏，我们今天生存都是靠那从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而生存啊。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不是放在头脑里当作知识就算了，必须活而行出来。所以有一个圣徒叫做 Johann Albrecht Bengel，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将你自己放进那段话中，将那整段话运用在你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如果话不能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是一般死话。神要我们运用那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若我们不知道了得让经文 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研读圣经就不算完全完美的意思。话是要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上。所以如果你看提多书第二章十到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理永远挑战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来看提多书二章十到十三节。
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自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看到第十二节，他说教训我们除去不虔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换句话说，话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里我们要谈今晚的是五项使徒性的劝勉。第一点就是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书二章从十到十三节。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什么是神的道呢？怎么样我们才知道那一个道就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在我那个道曾在影响我们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那就是神道啊。那个道要影响我们在那个私底下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是很重要。那么谈到这里，那保罗就提醒要我们记住一件事，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七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第六节他说在真道的话语，第七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把这两句话联合在一起，是真道的话语要运用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怎么样操练自己呢？直到我们自己生活里面话可以影响我们走向公义的道路。第二，保罗就这样子说，话要更新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话是来洗净我们，成为圣洁。每天我们都有冲凉，但是我们有没有冲属灵的凉呢？我们有没有把话去洗一洗，冲一冲，把世上的灰尘洗掉呢？在西藏，他们每年只冲凉一天一次，一年365天只冲凉一次而已。但是我们不但要每天冲凉，我们要每天把活水运用在我们的生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成为圣洁。那么第四三点，保罗又这样说到启示性的话，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十六节，第二章二十节，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生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讲到这加拉太书，他说到他得到那个道的亮光，道的启示，乃是要成就一件事，就是我们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么那就是圣洁的生命的开始的开端。那么第四点，他又讲到悔改，在格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第四章二节，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啊，在第二章十七节他说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这个道是要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过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道不能使到我们悔改的话，就是道还没有更深一层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当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良心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当我们这样悔改的时候，那才是真理，那才是真道。那么讲到这里，最后一点，他说在拒绝这一件事，在格罗西书三章九跟十节，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看到这里，他说在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话是要使到我们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当我们有灵命的更新之后呢，我们会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就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话是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门徒。所以保罗的教导驱使我们对付肉体情欲的问题，降服在真理之下，活出舍己的生命。第二点的劝勉就是公义真值的基础，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谁是属神的人呢？是那一些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改造我们。他讲到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第十五节他说会得到得救的智慧。话是有七个有益的果效在我们的里面。当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第一，我们就得到智慧；第二，就会得到教导或者教义或者教训的意思。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第三个果效就是责备，第四就是纠正改正，使人归正，第五就是指示，就是教导人学义，第六就是成为完全的人，成熟的基督徒，第七完整的装备。话是要使到我们有七种有益的效果。那么保罗说到这里的劝勉，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跟三节有这样的说，
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第三节他说，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纯正的话，前进的道理都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话要很纯，纯正的话。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到天上的智慧怎么样？祷告。哦拉巴嘎呀巴嘎啦，神说第十五节，他说提摩太书我们刚刚读到，当你有话进到你的里面，你就有得救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在找智慧，智慧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智慧原本在话中，当我们把话消化在我们的里面，它会成为一个明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找到的智慧。智慧是会使我们走上选择公义的道路，所以要找到智慧，从圣经可以看得到，从圣经可以取得到。好，那么第三点，保罗就劝勉说，当我们有话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的一种的行为，就是行在爱中。在格林多前书八章一节七到十三节有这样的说明，换句话说，上帝的话语至终会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灌入，塑造一个对兄弟姐妹的爱的知觉性。保罗劝勉我们追求爱，换句话说，当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爱会成为我们行道的原则与行为。那么在格林多前书他有这样说，没有了爱，我们就成了敏的锣，像的拔，我就不算的什么，乃然与我无益。这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这么说，保罗的行为由爱的规则管理。所以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有这样的说，当我们一个人被爱来更新之后，我们会发觉越来越对这一爱的一件事非常的重视，我们要以爱待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爱待人呢？因为话进不到我们的里面。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在他的桌子上有一段经文，我说你在背什么？他说我在背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因为我要做一个很有爱心的牧者，所以他是天天都在背，把那一段经文成为他的祷告。所以话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会驱使我们成为一个爱的门徒。第四个劝勉，他说当话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有极大的准确度。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跟十五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束缚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好，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良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怎么样才神使喜悦我们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但是这样，第十三节他说我们要常常守着，守着什么样？常常守着那纯正的话语。所以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要对话要非常的明白。为什么呢？那第十五节那个正义分解，这个意思，正义分解在英文版就是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这个 rightly dividing 正义分解在希腊文，它是用一个字叫做 autotomio，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缺的直，缺的直。这个字可以有四种意思， 第一种意思就是祭司将兽足切成薄片啊，
牲畜
切成薄片，完全遵照上帝的指示。第二个意思就是农夫离开一条直直的沟，第三次石钻精准地划开石头，第四个的意思就是裁缝师根据测量的结果剪布。这四个意思就是他要切的准，要切的直。你讲的话怎么样才知道是一个纯正的话语？那要看你切的直，讲的准确不准确。上帝的话语都要准，精准到完美的程度，因为缺的准确就是100%缺的对。我们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要将上帝的话语以极大的准确度解释清楚。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无亏的仆人呢？我们怎么样在讲台上所讲的话是准确的？我们要学习缺的直，缺的准，那就要研究圣经了。所以一个仆人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研读圣经，主日礼拜上台讲的道会讲错，没有研读圣经在台上所讲的道会讲错话。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苦心劳苦在话中，所以在讲台上讲什么呢？讲见证，讲其他的事情，讲政治，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话讲。一个有话讲的，他会继续的讲，而且讲的话是非常的精准。你对话很了解吗？了解到精准完美的程度吗？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保罗说我们要再接再厉，要真的研读圣经，达到一个目的，神对我们很喜悦，作为一个无亏的仆人。谁要传道啊？谁要做神的工人啊？那这个是一个条件。如果保罗在的话，他说这个你这个条件要做得到，不然的话讲台上你不能讲话。所以做一个神的工人，没有3年好好读圣经，不能在讲台上讲话。很多人看年轻的人就说，哦，你上台讲话，没有3年研究圣经，好好的去读圣经，你讲在台上所讲的话不正确，那会误导了很多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神说要严格的去遵守这个原则，才可以做神的工人。那么讲到这里，他说第十五节，他说得蒙喜悦。这个德蒙喜悦在英文版就是 approve， 在希腊文就是 camizo。 camizo 的意思就是神啊，好像在检视我们，好像在判断我们的信息，而对我们的生活的认同。当你在讲道的时候，谁在听啊？神在听，神在审判你的道是缺的直、缺的准还是不准。你缺的准，神认同你，你是神无亏的仆人，使得神喜悦。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神在听啊。所以我们如何避免被审判，并获得他的认同呢？那么在你们的华文版第十五节，你当借力在神面前。这个借力在我们的英文版就是 study 的意思就是认真研读。认真研读的意思就是迫切殷勤热切地致力于研究上帝的话语，要很认真的去学习，懂得明白圣经，到了一个程度叫彻底和正确的了解。根据这个衡量的标准，我们今天的服事是否能得到上帝的认同呢？现在很多身为神的仆人，有没有好好的把话的根基好好的去研读？我很多时候问很多仆人，我说
哦，你传道几年了？他说，哦，很骄傲的说，哦，20年了。我说这样啊，我问你一个几句话吧。呆了不能说话。我说格林多前书说什么？不知道。啊，这个这本书说什么？不知道。这句话说什么？不知道。啊，你传道传20年啊，你20年在做什么？你20年没有读圣经啊？你白白活了20年，你读报纸，我看读更详细。如果现在你是一个20年以上的基督徒啊，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认识圣经吗？认识的很精准吗？不认识的话，我们要劳苦。所以以前我认识一些同工，他们个个都有一个坚定的心情，他们说我们要劳苦在圣经，因为圣经是一个矿，金矿，我们要挖掘金矿里面的金银珠宝。哇，他们说每天来挖，他们来读圣经，每天来挖，一起来挖，我就跟他们一起挖。哇，他们很认真读圣经，所以他们非常的认识圣经到一个准确点，很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好，讲到这里，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这样的说，这地方的人显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了得这道是否不是。天天查考圣经，我们不但要天天阅读圣经，我们天天都要查考圣经。我建议如果你是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话，每天不只是读圣经，读圣经是给普通基督徒而已，如果你是做神的工人，你天天要查考圣经。我认识一些神的工人，他们每天有3个小时查考圣经，9点到12点我跟他们在一起查考圣经，而且查得很厉害的。我们有黑板，哇，查这一个字，这样，哇，查3个小时，查得很深。不深不行，因为神的原则就是这样，你要把话切得直，切得准确。所以不能读是给普通基督徒而已，你要上查经班，你要学习如何研究圣经，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上台讲话。我们必须学习，爱好学习，好像一个认真的学生研读圣经与健全的教义。所以提摩太前书4章13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谁是耶稣的门徒呢？在约翰福音8章31节他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谁是耶稣的门徒呢？常常遵守我的道。第32节，你们了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本身并不能使你得自由，乃是你认识的真理叫你得自由。如果你持续地花时间在圣经上面，你就是他的门徒。今天神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就是你是否每天研究他的话呢？你没有天天读圣经呢？作为他的门徒，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他小看上帝的话，过于单单强调先知性的经历。最近我遇见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哦，福星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圣经，只需要花时间在上帝的脚前敬拜等候。为什么呢？天上没有圣经啊，因为你们将发现啊，敬拜已成为天堂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个仆人说的话对吗？对不对？他说，哎，福星到的时候不用圣经啦，天上都没有圣经啊，只要敬拜赞美等候神就可以了，这句话对不对？哦，这个仆人是很出名的，讲他名字个个都知道他的名字。你如何评估这种说法？我用几个经文来说，以赛亚书40章8节，诗篇119章 89节，诗篇31:5，诗篇119:160，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7:17，马太福音24:35，诗篇119:89，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么在马太福音24:35，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那个仆人所说的话不对，天上还有话，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他骑着那个白马，他的脚腿下中间有一句话，就是神的话，话在天上还有。你会恍然大悟，有一个仆人，他在昏迷的时候，病倒的时候，在救伤车走过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他被提到三层天，他发现在三层天有一种音乐，怎么样的音乐有一股音乐经过的时候，他听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一句一句的这样的越过他。那么他抬头看，哇，天上一句一句话这样的浮现，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他说，哇，你的话会是活到永远，而且天上还有话，所以我应该把那个牧师把他提到三层天去看一看。提到三层天看一看，回来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的无理说不用圣经了，这种人很危险。好，第五个劝勉，就是将道存在心里。格罗西书3:16，就是保罗读经的秘诀。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者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
啊，这一句话就是保罗读经的秘诀。他说什么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我在开这个祷告学校的时候，我问神一句话，我说，主啊，你是要我单纯的只有一个主题祷告教导吗？当我在问神的时候，神把这一句话告诉我，他说用各种的智慧。当一个人活在神的话里，他会运用话的时候，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智慧。神说，你到台湾去宣教的时候，你要把各种各样的智慧彰显出来。所以每个月的题目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当你学了每个月的主题之后，各种各样的智慧会留在你的心前。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单纯到好像愚蠢一般，只会单单的一种的主题。我认识一位牧师，他一生服侍主20多年。我说，你所学习的是哪一样？只有两个主题。他绕啊绕啊讲到这里，讲这两个主题，其他的主题他不会讲。为什么他不会？但是真的一个仆人的话，真的要有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供应众教会。你看到教会中有很多商人，你就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供应商人里面，怎么样用智慧来在生意上得到一个突破。当你看到学生的时候，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来供应他们，直到他们在考试测验得到满分。有学问的，以前我就跟他，你要学吗？要怎么样头脑发达，读你的作业，你可以得到很多好的成绩，就教他们。那么煮饭也是有个功课的啊，怎么样在台上也跟这样的讲，把话变成一个煮饭的智慧告诉他们。哇，灵活性不能死板板的，所以各种各样的智慧藏在里面。好，为什么保罗他要写这一本书信呢？这本书信是出于在西元61到63年之间，目的是要打击格罗西的异端。为什么神要写话给我们？因为话是要针对现代时代的异端。 以后的异端会越来越多，好像 New Age Movement 叫做新时代的异端，是不是？啊啊，新世界运动，这一种的新世纪的知识会误导很多人，所以我们要有话，当我们有话来打击功败所有世上的异端，如禁欲主义、世界的哲学，哇，现在世界的世上的哲学已经进到教会了，很多仆人把世上的 psychology 世上的哲学都搬到教会里面来谈论神的话，这是错的，错误的罗士底思想，异端的教导，并强调基督的超然、崇高、自尊、自荣。谈到这一封信很奇妙，这一封信的内容的，它内容的二十整本，比如说你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的25%的内容都是关于葛罗西书里面的内容。换句话说，当你翻开以弗所书，你就会看到葛罗西书的背景和影子在里面。那么讲到这里，你可以用一个比喻，怎么样的一个比喻呢？这两本书，以弗所书跟葛罗西书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在以弗所书5:18-6:20跟葛罗西书3:16-4:10来做个比喻，你会发现有四种很相似同样的一种的道理。第一，好像以弗所书5:19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跟葛罗西书3:16同样的这样的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一样。那么在以弗所书5:22-23，他讲到这个妻子与丈夫的问题，跟葛罗西书3:18-19同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以弗所书6:1-4讲到家庭，关于儿女与父母的事情，跟葛罗西书3:20-21同样的说法。那么以弗所书6:5-9说到奴仆与主人，跟葛罗西书3:22-4:1是同样的说法。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呢？原来啊，我们发觉如果这四个部分的思想是同样的，完全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这表示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5:18就应当包括了让基督的道理丰丰满满的存在你们的心里，就这样的一个结论。换句话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有基督的道丰丰满满的存在你的里面。很多的时候他们说，哎，我被圣灵充满，不爱读圣经，那是一个偏见。因为真实的被圣灵充满，我有看过很多个例子。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兄弟，他在17岁的时候被圣灵大大的浇灌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很抱歉的对我说，牧师啊，我很抱歉，以前我祷告6小时，但是为什么现在我有一个饥饿的灵，渴望的灵，我天天要读3-4个小时圣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略了祷告。我说不，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真实的现象。当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灵是什么？真理的灵，它会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必爱神的话。如果今天你说，我里面有神啊，我里面有恩膏啊，但是你不爱读圣经，你的经历好像是肤浅的。因为保罗说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你去葛罗西去相比的话，如果四个思想是相同的话，那么这两个意思，被圣灵充满跟耶稣丰丰富富的话存在里面，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所以你现在有被圣灵充满，我爱唱灵歌，爱方言祷告，但是今天你爱把话丰丰满满的存在里面吗？如果不是这件事的话，你已经偏走了，偏走门了。为什么呢？你看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就学会了这个秘诀，他把话丰丰满满的住在他的里面。怎么说呢？在他写14本书卷的时候，保罗 直接应用旧约圣经一共93次，保罗还有其他非直接的运用有97次。在这93次运用当中，他运用了旧约16卷书。这16卷书不简单啊，是直接运用，就是说他没有翻开书卷，他是知道每一个经文的每一个字不漏的，他就把那个原本的意思写在新约的书卷里面。他运用了16本旧约的书，就是16本书啊，最少16本书在保罗的脑海里面啊，16本书啊。今天晚上我要问你，几本书在你的心田里面啊？我们说到耶稣最少有6本书，精通6本书，保罗啊精通16本书啊，因为他有40年的经历，根基很深。那谈到这里呢，他说在基本上93次当中，有3/4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可以找到，有25处是从以赛亚书，19处从诗篇。在他书信中有直接运用的旧约部分是罗马书，一共提到53次，葛林多前书15次，葛林多后书9次，加拉太书10次，以弗所书4次，提摩太前书一次，提摩太后书一次。另外那97次非直接运用的部分，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可以在他每一本书卷里面都可以找到。哇，换句话说，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已经读到保罗精通16本旧约的书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例子，怎么知道保罗的书信里面满有旧约的圣经？我们3:10-18来做一个解释。罗马书3:10-18，你可以看到，第一，罗马书3:10-12是通过旧约的提到诗篇14:1-3、53:1-3。罗马书3:13是透过诗篇5:9，诗篇140:3而说。罗马书3:14是通过诗篇10:7而说。罗马书3:15是通过箴言书1:16，以赛亚书59:7-8。罗马书3:16是通过箴言书13:15而说。罗马书3:17是通过以赛亚书57:21而说。罗马书3:18是通过诗篇36:1而说。总结，如果你去看26、89九个经节里面，一共提到15个旧约的信息。哇，一小小段的经文里面一共提到15个旧约的经文啊。所以保罗这个人是丰丰满满的把话存在他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学者，也是学识渊博的法利赛人。所以在腓立比书3:5有这样的说明，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就是现今的博士，他们对学问就是圣经是了如反掌，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每一点每一话每一屁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年幼的时候，他在希伯来第三大著名的大学中，跟一个学者叫做加马列门下学习，所以他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保罗这个人，他非常爱读书，怎么知道呢？在提摩太后书4:13，他这样的说，4:13，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啊，皮卷就是所写的那些。他说，哎，最重要的是把书带来。 他是爱读圣经、爱读书的一个人。真正一个仆人，真正一个牧师，你每天不只要读圣经，你每天要读属灵的书。以前每两个月我都要读一本，最少每一个月每两个月都要读一本属灵的书，所以一共读了1000多本书，每个月都要读，要学问深厚，什么书都要读，经济的书都读，连学煮饭的书都读。因为当你这里头脑领略扩大的时候，什么知识都要学，所以我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读。为什么呢？你把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放在里面，有一天它会出来，很奇妙的。所以做一个仆人，天天要读圣经，天天要读属灵的书籍。在我的行李里面都有书的，每一次都有书读的，在飞机上都读书。为什么呢？不能忽略这些事。我每6个月都要去买书，我买书的钱啊，有时候我说妻子啊，抱歉，1000多块又要出来了，又再去买书，买到现在全部书架都没有位置放了，至少有2000到3000本书，我说没有地方放书了，再去买。为什么呢？我们要常常充实自己，不能说哦，我已经40多岁，不用再读了，不能，你会落后，要继续的充实自己啊。在这一方面，有一个伟大圣经教师叫摩根，这个摩根很了不起，因为他是20世纪最佳的圣经注释者，就是解经大师。二十世纪解经大师就是摩根啊，这个摩根很出名，他讲道把66本书都讲出来，一共他的信息一共是23490次。那么在这英国的大国务院里面的图书馆里面，至少有他70本的书本在里面。那么有一次，他的老朋友他叫 Terry Hamley， 他就问他，你讲道，你是解经大师，你的读经讲道的秘诀是如何？他就说，很简单的说一句话，汗水啊，哦，汗水，更多的汗水。我在7年前曾说，如果你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要为众教会做事的话，你要有汗水啊，汗水啊，劳苦在圣经里面。神逼我每天要几个小时读圣经，几个小时研究。他说只有这样你才够资格做一个标准的教师。很多时候我说，主啊，不可以，可以吗？他说不可以，除非你不要这个教师这个责任，不然的话你要劳苦劳苦劳苦。很多时候我读到我的眼睛很累，眼睛很累，有时候我哭，但是神说只有这样你还可以祝福千千万万的子民。你所有的书你都要去念，都要去学，所以有时候读到很累很累，神说继续再读。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证的学生。这个摩根，这个解经大师，他刚刚服侍主的头7年当中，他只读过一本书，只有圣经，其他的书他没有读的。他专精读圣经7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从不做任何的注解，除非我自己做了第一手的研究，写出我自己的大纲，一开始就去读注释，就等于制造二手的心灵。他了解圣经的基本风格就是这样，重复地读某一卷书，多少次啊？50次。50次过后写出大纲，然后才读 注释。为什么这个摩根没有读过神学院，他成为世界最有名的解经大师？因为他每一本书最少要读50篇，读完50篇才写大纲。原来他懂得圣经，原来他说泪水啊，泪水啊，一本书50篇，66本书多少篇啊？你去算一算就知道，不简单一件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样我们才丰丰富富的地将他的道存留在我们的心里？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的方式就是靠记忆力记住。如果你记性很强的话，这是第一种的方式。第一个例子就是王明道牧师在中国大陆，他在1921年到1924年之中，他每天他都把许多的经文都记住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当他被放进困难之中的时候，这些经文一个一个的浮现，坚固鼓励他。若非靠着这些上帝的话语，不止我，很多人都要被击倒了。这是王明道的见证。中国大陆在广东那一带南方有一个牧师叫做林先靠牧师 Samuel Lam， 他也同样的说这句话。他说当时啊，我在神经学院做学生的时候，神要我记住许多经文，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靠着不断重复一节一节的经文，我的精神才能保持正常，不然的话他已经发疯了，在牢里面。有一个牧师在罗马尼亚，就是 Richard Wimbram， 他91岁刚刚过世，他被禁牢14年，他是靠着经文持守住他的信心。他的记性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他在牢里14年，你知道他做什么呢？他把他的讲义记在他的脑海，350篇信息。当他14年过后去到美国的时候，他把350篇的信息写在书上。哇，他的记性力非常的大。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丰丰富富的把话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一，要学习背京剧。哈，我学习了今天这句话，学习背京剧，就是要懂得背圣经。这个背圣经这个习惯已经在年轻人一代没有了。我现在看到我的孩子，我跟我孩子说，你不但要快读圣经，你要背圣经，每个星期都要背圣经。我现在说你要好好的把这个诗篇背好，不背好不能买玩具给你。我说这次你的生日要到了，不背好没有玩具，我要他背圣经。我说你每年都要背圣经，以后你要背书卷。这个背圣经这个习惯已经失传了，基督徒不爱背圣经了。以前的基督徒个个爱背圣经，个个把话丰丰富富的藏在里面，现在基督徒不背了。这个风气一定要回到教会，我们要学习背圣经。所以在这个牧师训练班，我都会强调这件事，各个牧师都要背圣经。第二个方式就是回忆。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你可以用第二个方式，就是回忆，不断地阅读。比如说这个乔治摩勒George Miller， 他一生读过圣经60篇。尼陀森，他在18岁到22岁之间，在4年之内他读毕过圣经，你知道多少篇吗？4年之内读200篇，这不简单啊。他年轻的时候，他一个人拿了一个面包，一块面包，就上了上山。从早上太阳起来的时候，他就一边读读读读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一面啃面包一面读圣经。4年丰丰富富的话住在他的里面，所以现在他的贡献还保留到现在。要神重用你吗？做一个无愧的仆人吗？你要把话 住在你的里面。这个宋尚杰，这个传道人，他在中国大陆一个月之间，他读圣经93次，整本圣经读93次，从早到夜晚都读圣经，读93次。以前有一个非常重用的仆人在东南亚，根高非常的强，我就去查看他的根，他基础的根是怎么样来的。他每天至少要读20章才可以离开家，没有20章不可能去教会啊、去办公室不能讲道，读了20章之后才出门。所以神大大的用这个仆人。在伦敦有一个仆人，很出名的仆人 David Paulson 大卫牧师，他每一年都有举办一个读经马拉松的活动，在一个月之内24小时的，他的会友都会参加。好，今天你读15分钟，那么另外一个接他24小时的马拉松读圣经啊，世上没有的。他一个月之内每年都这样举办，轰动了整个伦敦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mayor 市长好奇心说，哇，有这样的一起微信，让我去看看，进去听听圣经，听到一半哭了得救。哇，不幸啊，读圣经的厉害，读啊读啊，吸引了很多人来，让我们那个社长得救了。啊，读圣经还不要忘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摩根以前对一个年轻人所说的。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很骄傲的对摩根说，哦，我读圣经已经读了3片，今年已经读了3片。那么摩根很清楚的对他说，那么圣经是否让你改变一生呢？你读了这么多片，圣经有没有改变你的性格啊？圣经有没有改变你的性情啊？圣经有没有改变你的态度，你的为人，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的将来的思想有没有被改变？所以这不但是读圣经多少片的一个问题，而乃是读了这么多片，有没有把话住在里面，话更新改造改变你一生。这就是我们应当要认识。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保罗是一个学者，虽然他里面隐藏着16本旧约的书卷，有一次啊，加拉太书1章17节，他去到那个阿拉伯的旷野，他去阿拉伯的旷野没有带书卷，他自己一个人去，里面有书卷。他去阿拉伯旷野看花草树木吗？不是，他去阿拉伯的旷野住了三年，把里面的书卷让神光照。他说在3年之内，神彰显了他里面有基督。3年过后，15天，他去了耶路撒冷城市去找彼得这个门徒，找了门徒，在精通14年的磨练，14年精通那个智慧的启示，第2章1节，他才重复回到耶路撒冷城市。虽然他有话，但是他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个话磨练他，那个话净化他，那个话启示他，那个话使他知道所有的旧约就是要指责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说神把儿子在他的里面彰显，他说我现在里面有基督，现在我知道了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2章20节，话变化了他的人生观念，他知道他的未来了，不只是宣告宣传神的话，他成为一个同钉十字架的一个门徒，他把肉体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被话征服了，他被话征服管制他的里面。所以话存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建议作业，你可不可以在1年之内背一本书，找一本书，新约的书，
一年之内背一本书。今晚的作业，我们还没祷告之前有一个作业，什么样的作业呢？我们来背旧约新约66本书的名称，在当中有谁现在很熟悉一个字不漏的背66本书的名字？一个。好，其他的今天晚上去做作业，明天我们来找人，你来起来背，我用手指来指着你，你就站起来背。好、哦、好，那么首先老师先开始，所以我有没有背？如果没有背的话，我不能叫你背啊。啊，好，那么我就开始用英语，因为我将听懂英语啊，我用英语的说，说完之后今晚上就是你轮到你背，那么明天我来看谁没有背啊。背名字先，以后一年背一本圣经好不好？那么就从旧约开始， Genesi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Joshua, Judges, Ruth, 1 Samuel, 2 Samuel, 1 Kings, 2 Kings, 1 Chronicles, 2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Esther, Job, Psalms, Proverbs, Ecclesiastes, Song of Solomon, Isaiah, Jeremiah,Lamentation, Ezekiel, Daniel, Hosea, Joel, Amos, Obadiah, Jonah, Micah,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Haggai, Zechariah, Malachi, 就是旧约，新约哈、Matthew, Mark, Luke, John, Acts, Romans, 那么 First Corinthian, Second Corinthian, Galatian, Ephesian, Philippian, Colossian, First Thessalonians, Second Thessalonians, First Timothy, Second Timothy, Titus, Philemon, Hebrews, James, First Peter, Second Peter, First John, Second John, Third John, Jude, Revelation. 所以明天到你们了，老师讲完了。主啊，我们今天学习了一件事，就是要把话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但我们学习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我们也要养成一个背圣经的习惯。主啊，让我们好好的认真在你的面前全心全意的献身，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在一年之内至少要背一本圣经，因为我们要把话好像保罗一样把书卷藏存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就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主啊，明年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再来学习约翰福音的读经的秘诀。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